现在新颖的企业家，常常他们的理念跟速度，那一种热忱也深深打动了我，就是说能够把一个好的 proposal， 一个好的 project、哦、在短时间里面达成效果，这也是身为可能我创业的比较早，就当作我是老上一代的创业 的人士吧，我是觉得他们的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你在收听的是由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在这个节目当中有能杰和洪耀和你一起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家公司呢，叫做 Hypergear。说起这家公司，其实我对它印象还蛮深刻的，因为我在过去几年，我几乎每一年都到曼谷的泼水节去报道、我就看到哇，这是满大街的人背着他们的背包，因为它有防水的功能。大家可以想象吗？在泼水节的时候，大家互相泼水的时候，如果你还要带着你的手机跟你的这些私人用品的话，一定要找到一个能够防水的背包才行的。
是，这个公司呢，其实2009年就成立了，然后来到今年呢，是已经有12年的这个历史。我记得我对 Hypergear 整个产品的印象就是它是一个很酷的书包，就是书包可能就中规中矩，就是有很多的 layer， 就是说有一个隔层两个隔层，就我们理解的书包可能在那个年代就是上课用的书包，或者是顶多是 laptop bag， 但他们的书包呢是没有间隔的，就是一个空心的，然后甚至是有透明的嘛，对不对？然后那个防水包很炫的，很有实感的这样子的一个包，
是、
这是他给我的印象。然后他给我的印象呢也是一种非常户外的，非常 sporting 的一种感觉。可以想象，就是一个人可能是带着一个 Garmin 的表、然后就是背着这样 Hypergear 的书包，然后去登山啊，去玩水、是那一种主打户外的一些饰品这样子定位的 一款这个书包的产品、
是。而且其实洪耀你说到它的这个定位其实是蛮鲜明的，因为我刚才说到在曼谷满大街看到、我要修正我这个说法、是满大街的时尚男女在使用，所以它还是有一些人群还有定位上面的这个分别的。因为如果是一般人，可能他对于自己的外在不是那么在乎的话，他可能对于配件也没有这么在乎，所以比较重视时尚或者是打扮的这些年轻的、男女呢，他们就会比较去使用到他们家这种定位的产品。那其实在他们这个公司就是 Hypergear 从成立到现在、其实已经有12年的历史了，
是是、没错。但是呢，讲到刚刚都是在讲户外嘛，然后就是很多如果没有出门的话就可能比较少用的这款产品呢，不巧、就在去年这个面临这个疫情的这个冲击、这段期间当中他们是怎么样、走过来的呢？然后、而且我听他们的创办人 Jack 说呢，他们其实在调整了一些策略之后呢，他们这个疫情的 sales 呢其实是还有增加的这个趋势、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我觉得说我们今天可以好好的来这个请教他们的创办人、我们欢迎 Jack， 欢迎你。
Hello Jack， 你好。
嗨，主持人好。你好能杰，你好洪耀。其实主要呢 Hypergear 在这个市场上当然也深受、大众的喜爱，因为这个 Hypergear 在这市场上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位，那就是、解决一个痛点，防水。防水呢在 这一回事上呢、它是一个就是在当你在户外或旅行的时候，甚至于你可以说是居家必备。为什么？俗话说得好，有备无患。Hypergear 其实就是为了针对这痛点，让你的书包，就是说一般的背包呢，当你在户外或者是旅行的同时有备无患就是说、如果有下雨呢、如果说突然间一些突发事件，它可以得到一个防水的保护作用。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对于这个品牌的理念了。
是，刚刚 Jack 就很好的补充了这个 Hypergear 他们的这个核心的宗旨是什么。那我们回到来聊聊哦，因为它是一个09年创立的品牌，然后走过了12年，这段期间当中一定有很多不一样，你们所看到市场的改变，然后你们还在，那能不能分享一下其实这12年来你们是经历了多少个这个市场的变化，然后你们的销售方式有没有一些相应的改变？如果要你回首一下这12年，你们其实转换了多少种这种销售的模式呢？
其实对于我来讲呢，销售呢，这市场的转变呢，很取决于就是不只是销售的模式，
嗯，
这个对于这产品的需求也是很重大的影响着我们如何去销售，如何去把这个牌子做好。刚开始的时候，这一个产品呢，只针对于防水，可能就是说在好看啊，或者是在比较新颖那一方面，还没那么快的去被市场接受，毕竟这那时候产品很新，十多年前，所以我们主打的时候呢，就以做好防水为核心。当然，当市场不断的进阶，我们尤其是社交媒体的一些进步 ，Instagram 啊 ，Facebook 啊，大家主打的除了要防水之外，它也需要好看的元素在里面，所以我们就加了一些好玩、好看的元素，让它看得起来更酷，更值得去Instagram 跟 Facebook 去 sharing， 就虽然说我们去户外旅行都好，那这个在这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做的是好看啦，游山玩水的好看，所以这个也是在产品上面灌输新的理念的转变，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元素。
嗯，其实我觉得一个品牌它能够超过十年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它肯定是经过了一些的蜕变，经过了一些的变化，就像刚刚 Jack 所说的，从之前的防水的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功能，然后呢又来到了说要重视它的外观，然后也从我知道你们也是从了这个线下然后又转到了线上来做售卖啊。那其实对于数码化或者是转到线上，对于很多的企业来说，这个是需要一点勇气的。你们这个勇气，你们这个做法其实呢是发生在疫情爆发的这个节骨眼上面啊，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的业务或者是业绩是不是有受到影响呢？那你们又怎么样子去解决当时所遇到的这些困难？
在经营一个企业的路上呢，当然我们最重要的也是要不断的去更新跟进步，随着时代的转变销售渠道的转变，市场的那个接受程度或者需求的转变，我们都必须要放一定的脚步去做一个跟进了。因为在疫情爆发之前呢的三年，我们这里已经开始小动作，慢慢的去适应这个线上市场。当然那时候市场的接受反应程度还没那么强，因为最重要就是这个网际网络或网上购买还没普及化，虽然没普及化，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勇于尝试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脚步，去跟随着时代的进步，因为毕竟一个生意不可能用昨天的方式来做明天的生意，所以我们都会放一些这样的一个概念去把事情做好，把生意做好，然后慢慢的市场的 readiness， 就是说各个的那个条件都到位的时候，那也帮助了 Hypergear 在网上的那个销售的增长，尤其是在 pandemic 的时候。
对，看得出 Hypergear 对于这个所谓的电商模式的这个到来其实已经是有部署的，只是说这个节骨眼上呢就突然之间全面投入运作，但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也要舍弃一些既有的模式嘛，因为我了解到你们之前其实有一些线下的零售店，然后有很多的这些可能在这个百货商场当中的一个 counter 这一些，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其实过程当中你们又放弃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在这个经营的过程中，所谓需求的数据啊，我们必须要很懂得去拿捏，然后很懂得去相信跟做出适当的那个反应去做出改变。打个比方以前当我 Hypergear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以那个批发的模式去做一个这样的市场的那个部署，然后呢就开始有自己的那个 counter 在不同的商场里面，然后也有自己的直营的一个销售直营店，然后慢慢的我们就发现到，其实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线上的市场逐渐成熟科技的发展也让大家更容易的去接受，还有更方便的在网上面销售，所以这个的转变呢，也促使了一些在线下零售业的转变。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对时代的进步有所排斥，当看到有一点点的这个反应的时候，就是说不同的反应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出我们一定的决策。比如说在 pandemic 的时候，线下的市场就是说一些直营店的那个人流 已经不是 如往前了，那我们就整合一下，把线下的那个直营店就是整合了之后，把资源再投入线上的一个市场上面。所以这个在生意里面呢，我是觉得市场如何转变，当然它在不同的时期有好有坏，而且有好市场跟坏市场也是我们需要自己去拿捏的。穷则变，变则通，做生意也不能够只是用一招打天下，很多时候我们都必须做，勇于做出改变和调整，才能走向对的路。这就是我觉得在这个疫情里面我也学到了这个很重要的关键。
勇于做出改变这件事情，其实不是说老板一个人做出改变就好，我觉得是整个企业包括了员工或者是领导的班子都应该要在思维上面或者是做法上面来做出改变啊。那很多人会认为说一家经营超过十年的公司难免都会有这个体制僵化或者是人员越来越臃肿这样子的隐忧，不晓得 Hypergear 你们是一家已经12年的企业，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呢？那你们如何在这样子疫情爆发之后，特别是你们在遇到要改变的时候，是如何可以灵活的去转型？
在这时间点上，你如果说这十多年来经营这个 Hypergear 这个企业的同时，我觉得除了学习到生意的上面的一些技能之外，这一些硬技术之外，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就其中一个很重要公司核心就是那个凝聚力，团队的凝聚力还有人心。因为其实每一步在我们中小型企业里面，我们都必须有一种步步为营，因为资源 的一些稀缺嘛，就是说资源也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时间跟时机，甚至于每一个团队付出的努力我们都要很珍惜。在这时间点上面呢，我也学这几年的经营里面呢，我也觉得 我最重要的就是做出对的改变，对的策略，让团队对于领导者的信任。这个也是每一个部门的那个主管呢也必须要承担的责任。所以大家走的会在这人心里面的布局上面会比较凝聚，然后呢信任度有在。如果基于这样的理念，当遇到市场的改变的时候，任何做出的快速的决定不需要去多加去 argue 或者多加去解释。大家的信任度都有在，他们都必须要信任老板或者领导者做出的决定。所以在这边呢，我也是觉得很庆幸的，我的团队能够在这疫情当中做出很大的改变，也相信我去度过这疫情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在这一边嘛。
是要怎么样这个说服自己的这个团队，然后迅速的跟你一起投入到一个新的战场，这个开疆辟土哦，其实不能只是看这一瞬间，你要看你过去的积累，然后信任，然后分权，如何去跟他们相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观念。那我们来聊到这个疫情的时候，你们选择一个很大胆的策略嘛，关掉很多的线下店，然后投入在电商的这个部分当中。也不晓得你们在疫情期间的这段日子以来，你们的观察是什么，然后在疫情发生之后你们学习到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之前我有提到的你们的这个业绩似乎是变得更好了，那你们的这个方式到底是什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主要呢就是市场的需求的改变，我们必须要对应着市场的需求做出变化。我打个比方，在 Hypergear 这一个品牌，在疫情之前我们主要的消费市场比如说防水户外活动的那些用户，还有出去旅行的游山玩水的用户之外呢，当疫情到来的时候，我们研究这个市场的改变，我们发现到就是说 Hypergear 能够打的一个很强而有力的市场，那就是摩托骑士。因为随着疫情的到来，一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摩托骑士越来越多，因为那些 Foodpanda 还有 Grab 的崛起，还有那些一些 logistic 的崛起，这也促使了 Hypergear 在这时间点里面的需求暴增。所以这个也是必须要知道市场的动向跟洞悉，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当机立断抓下了这时间点，用线上市场，用线上的渠道去推我们的这个品牌，反而得到了一个不错的效果。
好，我想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谈一下就是 Hypergear 未来的一些发展的一些计划。那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在国外其实有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你们的这些产品啊。那会不会想说除了在海外的市场去拓展之外呢，可能在业务上面，在产品上面，或者是在可能在很多的比较是 disruptive 的这些的模式上面去考虑未来的路，你们在未来的这个发展里头不晓得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呢？
对于我来看，这个 Hypergear 的品牌跟产品线里面呢，它的那个延展性是很强大的，因为我们针对的就是防水功能，它可以是发展在户外，可以啊户外的一些活动 travel 啊旅行，甚至于就是说啊 diving 啊还有登山，然后摩托骑士，还有很多的那个市场等待着我们去开发，这个产品的延展性是非常大的。所以如果说与其说这个 product 呢，它主打的除了功能也是可以针对好看，不同的好看的程度，有些是 Instagramable， 有些是女孩子去那个沙滩，或者是甚至于有些就是说以更时尚的角度出发，所以这个品牌的扩展性我是看到是比较很好玩的一个，给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它可以让解决很多人痛点，同时它也是可以加入很多新颖的元素。当然在马来西亚有一定的接受程度，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热带国家，也常下雨，在东南亚也常下雨，然后这产品呢也适用于下雪的国家，所以我们在开拓市场的同时，除了亚洲市场的同时，我们也是会去针对一些欧美的用户去开发一些产品来解决他们的那个需求的痛点，所以这个就是在 这方面的延展性。
是，所以其实回到来还是你的产品的特殊性跟那个卖点才能决定你在海外的版图当中能够去到对人，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你 product focus 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打通外头，其他的东西可能是辅助，但其实回到来还是产品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好，那其实我们也了解到 Hypergear， 就是 Hypergear 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09年创立，然后来到现在创办人 Jack 是一个不温不火，然后每一次讲话都非常稳的，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一路以来有什么这个难关都是很这个稳健的就度过了。但现在我们发现说，现在的年轻企业他们可能在速度方面采取的一些做法可能不是选择稳稳的走，而是说他们可能有一些的成绩之后呢，找到一个所谓的可以卖的生意模式，就会去迅速的找众筹啊，然后用资本的力量，然后不断的这个扩张啊，就是有一点像是 growth company 的那种感觉。我不晓得 Jack 作为一个可能就是比较成熟的或者说比较年长的这个创业家，你怎么评判这件事情呢？好，绝对没有要说你老的意思哈，就是说经验，你会怎么看待现在的这个创业的氛围啊？
每次有时候我是觉得年龄只是一个数字，
是，
就无论是年轻年长，如果我们抱着一颗热忱的心去经营一个生意的话，在企业的路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要的那个初衷跟理念。当然在不同 的年代上面，所谓 周遭的环境因素跟条件都不一样，打个比方以前没有 internet 也不能够这么快的迅速的扩展品牌在短期里面，或者是能够让大家 都知道这产品，或者是在一些资讯 跟 knowledge， 就是说知识上面的一些认知。所以我是觉得在每个年代做生意它都有自己的模式，当然来到现代我们讲究的很多东西都是速度重力加速度 来达成一个很好的效果，那个 efficiency， 这个我是绝对认同的。现在新颖的企业家常常他们的理念跟速度那一种热忱也深深打动了我，就是说能够把一个好的 proposal， 一个好的 project 在短时间里面达成效果，这也是身为可能我创业的比较早，就当作我是老上一代的创业 的人士吧，我是觉得他们的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英雄 造就不同的英雄。我是觉得现在的企业家走向这个 efficiency 跟这样的速度何尝不是一件坏事，它也让我们得到了很大的启发跟学习的潜能。
嗯，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不同的企业家他们所选择自己的速度还有自己的节奏可能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我相信每一个企业他的产品也好或者是他的经营理念肯定也都会去影响到他的节奏的，所以我觉得没有一个既定的工程师在那边的啊。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哦，想要请教 Jack， 就是说在经历了这段时间之后，包括了从这个疫情爆发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快要接近后疫情的这个时候，然后再加上你的业务从线下转到线上转到一个虚拟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去做进行销售之后，其实在整个经商的理念上面，如果要问你说你的想法上面改变的最大的一个事情那会是什么呢？
对于我来说疫情它也只是一个让我们修行或考验的一个节点，因为在企业路上我们会遇到不同很多的难关，不同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让我学习最大的呢就是我们要明白如何身为一个 leader 我们的责任在哪里，不只是钱方面，我们也要照顾到我们的团队如何走出这个疫情的阴霾，然后呢稳人心定人心，然后再一起站下去。这个东西在疫情的时候让我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增长。 有时候团队需要我们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每天工作的时候，在疫情的时候他比任何的时候都需要一个出色或者是一个有心去带领他们的领导走出这个疫情。
是，我这个部分可能先要补充一个提问哦，就是问 Jack， 就是12年的时间，然后环境很多的变化，然后之前我们在聊的时候你有说你是从批发的模式然后看到零售的崛起，然后看到这个电商的模式，其实你觉得是你身上的什么特质使得你在领导你的团队的时候是能够每一次都可以完成这个部分的转型呢？是你自己本身的一些经历有关吗？还是你对什么东西特别敏锐？
老实说我这个人也不是说什么特别出色的人或者是特别聪明的人，我也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我觉得从我这个这一路经营的历练当中，其中有一个东西就叫做信念。信念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身为一个企业家或者是一个领导，我们遇到的问题甚至于就是第一天遇到或者是第一次遇到，那些问题都屡见，很多都是很新的，甚至于都需要我们去解决的。有时候我也是会觉得说这个问题我会解决吗？但是我们必须要相信一个问题绝对有千百种解决的方案，所以难道我们就被问题打败吗？被困难打败吗？被疫情打败吗？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别人能够做到我也一定会有可以做到的方法。我用这个信念呢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不断的去鼓励自己，然后让自己相信再来鼓励团队。所以在这信念当中你会发现到其实关关难关关关过，过了那么多关真的走下去的路就没有这么难了。所以我觉得信念这回事情虽然有时候我们说它看不到也触摸不到，但是它是其中一个在我企业路上很大的推动力，必须要去相信。
其实今天在跟 Jack 聊天之后呢，我就发现说他是一个还蛮诚恳的人，对，他不管在他的讲话的时候他眼神流露出来的那种感觉或者是他的这个字里行间当中，真的是让我感觉到他是一个童叟无欺诚实的商人啊，
上一代的创业家
但是看画面上面看起来他又不太像上一代，感觉还是蛮年轻的啦。但是像刚 Jack 他所说的这个关关难过关关过，这个创业或者做生意很像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是过关斩将，然后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其实最后的这个结果会是什么当然现在知道了，他们的销量还不错但是就是说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 Jack 应该也是蛮享受的，就是解决每一个他所遇到的问题。
是，虽然我调侃这个 Jack 是上一代创业家啦哈，这个但绝对没有贬义哈，就是不疾不徐的一个走过。但其实我觉得 Jack 的整个经历可能跟他自己本身之前的这个行业有关啊。据我所知他是一个科技领域的这个从业员嘛，所以他对于科技的这个敏锐度跟敏感度是有在的，也就是这个特质使得他所谓的关关难过关关过，说起来是一个很比较泛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信念，但实际上是他可能对于科技的一些触觉跟一些想法，使得说他永远都比市场先走一步，对吧？电商还没来，他前几年就已经在部署了，那终于来的时候呢，他也不至于说手忙脚乱，那就把该有的东西都推出来哈。所以呀，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可能我们可以更值得从这个 Jack 身上学习的，就是永远都比别人想多一步。好，今天非常谢谢 Jack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谢谢。
开门见商是由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my、 YouTube Channel、 BFM 财经以及各大的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开门见商，我们下期见。